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西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齁，常常呢一觉醒来齁，今天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跟昨天呢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齁。我觉得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吧齁。好，因为呢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消息齁，是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呢签署最新的公告，要全面暂停来自哈佛大学的新生签证的入境申请。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如果今年有申请到哈佛大学的入学的学生，外国学生了大概都没办法去报到了那同时呢他们也说国务院呢要考虑撤销部分在学这个外籍学生的签证哦。也就是说呢除了哈佛之外呢，其他大学的一些外籍学生可能也要面临没有学校可以读，可能会被这个解除签证必须要回国的这样一个危机齁。那他们强调呢这个举动是为了国安考量齁。其实国安考量这四个字呢蛮好用的齁。什么事情冠上了国安考量，好像就是一个蛮大的帽子啊。他们说要避免有心人士借着学术的交流之名呢行渗透时哦。好吧，好，那我想他讲的这个渗透指的是谁呢？当然就是中国了哦。好，那另外呢根据白宫最新的公告呢，就是呢持 F 签证，也就是学术类的签证，还有 M 签证职业类的签证，或者是 J 签证交流访问之类的签证呢，这些新的哈佛学生都会被禁止入境美国齁。好，那我们知道川普哈佛杠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那最近的这个动作也蛮大的。那真的是苦了那些好不容易齁申请到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因为哈佛是顶尖的学院，这个千辛万苦申请到之后呢，现在呢可能一切都白做工了。这个临时要找学校大概也不是那么好找齁。那如果要转学的话呢，你就会面临说你转到美国的其他大学的话会不会其他大学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呢？这个就很难讲。所以有媒体就报道了，在美国就读的大学生，尤其是哈佛的学生齁，要么就是考虑呢要转学，要么就是毕业之后呢不在美国工作了啊。因为变数实在太多了，要不然哪一天说要取消你的签证齁，就杀个你措手不及了齁。好，这个是最新的消息了齁。其实川普呢这两天又有一些动作齁，还有说法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齁，初一十五不一样啊，这个月亮长得都不一样啊。这今天讲的话跟前两天讲的话呢完全是相反的齁。比如说他也说了齁，本周应该可以跟 中共的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呢来通话哈，这个是白宫之前啊前一日才发表的讯息，可是呢很快的，川普呢就在美东时间四日的凌晨呢发文说呢，他形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非常强硬啊，而且极难达成协议哈，一下子说要通话了，一下又说人家，很强硬，没办法达成协议，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个里两个人要通话的希望呢，目前看起来，是越来越渺茫了哦。他在那个他的社群媒体平台里面啊，叫 Truth Social 啊，说呢，我喜欢中国的习主席啊，这话他也讲得出来啊，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啊，未来也将一直如此哈，这个讲得好像很。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可是他后面来了个但书哦，他说他非常的强硬，极难达成任何的协议哈，所以两个人要通话恐怕还要一段时间就是了哈。好吧，这个美国现在的一举一动哈，关乎到全世界的政治跟经济啊，所以也不得不每天都要追着他们的新闻跑，虽然觉得追得好累好无聊，还是得必须要讲一下就是了。好，总之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报告给大家参考，回来关心我们自己的天气好了，这个跟我们来讲是比较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受到封面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依然是不稳定的，那因为对流旺盛，所以容易出现午后阵雨甚至雷雨发生的情况，尤其是新竹以南跟花东地区呢，它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强降雨局部大雨发生哦。那高温的部分北部东半部呢，大概是27到30度，中南部呢可能还会飙到33度齁，所以又可能会下雨又可能会高温齁，这个天气也是让人家有一点点难以适应齁，坐在办公室里吹着冷气没感觉，你一走出去齁，就感觉是两个世界就是了齁。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提醒大家，第一个因为气温还是蛮高的，要防中暑，要做好防热的准备，补充水分，多多的喝水啊。那另外呢，因为会下雨，所以呢雨具也要准备好就是了。好，这是天气的状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美国四大指数呢昨天是涨跌，美国道琼指数跌了 91.90 点，跌幅是 0.22%， 收在42,427.74点。S&P 500指数呢几乎维持在平盘了，只涨了 0.44 点，收在 5,970.8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涨了 0.32%， 涨点是 61.53 点，收在 19,460.4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就比较抢眼了哈，它的涨幅有 1.39%， 涨了 68.95 点，收在 5,033.35 点，又重新登上了5000点的大关哦。科技类股的表现的确还不错。那昨天呢因为股市是涨跌互见啦，所以呢真正有比较影响到盘面上的消息呢并不多，但有公布一个数字齁，就是呢美国的就业的数字齁，民间的就业 ADP 的数字呢新增了37万人，可是市场盘预期是11万人，这个落差有一点大齁，所以呢感觉起来呢就业市场呢好像又出现了一些逆风的状况哦，不过这必须要持续观察就是了。那另外一个数字呢很重要，每个月我们都会帮大家追踪的 PMI 的指数啊，五月份美国的服务业 PMI 指数呢降到了 49.9， 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 PMI 数字呢50是一个分水岭，降到50以下就表示经济是有问题，而且呢美国的这个 PMI 指数呢要看服务业比较准，因为美国的 GDP 呢服务业占了大概70%左右啊，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警讯呢，这个必须要去了解一下了哈，所以这个整个情况看起来不稳定的因素呢还是在哈，只是这个 PMI 数字呢我说过要观察3个月比较能够看出一个趋势啊，那一个月的这个数字呢先当一个参考啊，再看看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咯。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那至于这个其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那美元的部分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来到 98.838、这个是慢慢接近了4月份的低点 97.923、所以美元又开始走弱了。那会不会一直走弱呢？我相信很多想要换外币的人呢也在关心当中齁。好，那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美元下跌了纽约的黄金期货价格就上涨了齁，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 3399.20 美元。黄金现货也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3378.22 美元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呢依然维持在高档盘旋的走势哦。那3300元每盎司的这个价位呢，目前看起来还算是稳啊齁。那会不会继续往上冲呢？已经有人预期到可能不久的将好就会看到3400元了。那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呢？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敢乱做预测，但这个趋势是在的，机会还蛮大的就是了。好，原油的价格的部分呢，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2%， 跌了77美分，收在每桶 64.8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9%， 跌了56美分，来到每桶 62.585 美元哦。那昨天的原油价格会下跌呢，可能跟供需的情况比较有关系哦。怎么说呢？因为呢，这个美国的数据显示哦，汽油跟柴油的库存呢意外大增哦，所以呢，感觉上面呢，似乎呢需求又有降低哦。不过这数字呢，就是浮动的嘛齁。我记得昨天才看到一个数字说，他们的库存情况还不错，所以有支撑到油价。可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库存呢意外的又大幅增加了齁，所以呢大家对原油的未来的需求呢又增加了一些疑虑就是了。所以这个每天都有不一样影响因素啦齁。我们呢讲的是长期的投资哦，短期的一些因素当然会造成每天的价格的波动哦。可是如果你做的是长期的投资的话呢，你必须要有长期的策略，你不能够随着每天的这个价格的涨跌去做这个调整，要不然的话呢这样会很累，而且呢很难真正让你赚到钱，这很重要齁。好，那因为呢很多的不确定都在影响到金融市场齁，有些资金呢就去寻找所谓的避险标的齁。那通常被认为避险标的的有几个，一个就是美国的公债，可是最近美国公债市场也表现好。那另外呢，有些资金会跑到美元跑到日元去齁，美元也是啦齁。那另外呢，有一个货币也常常当作是市场波动的时候一个避险的一个避风港齁，那是瑞士法郎齁。所以呢最近瑞士法郎呢因为大家去避险买了它，于是呢它的升值幅度就蛮高的哦。今年以来已经对美元升值了 10%， 这个压力呢迫使得瑞士的央行呢可能必须要降息把这个钱赶出去，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让他们国内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 通膨指数呢有可能会上升齁。这个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应该是说他们会有通缩的疑虑，对不起齁。因为呢你货币升值齁，也许可以缓解他们的这个通膨齁，可是也有可能会带来通膨啦齁。但是呢瑞士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5月份的通货膨胀的数字呢是负值，也就是所谓的通缩的情况，所以现在呢可能瑞士齁这个央行也蛮两难的齁。如果呢他的货币继续升值的话，他必须要降息齁来降温一下齁。要不然的话呢可能这个热钱再继续的话升值太多齁，对他们的出口也不是太好就是了。好，那看完了国外的金融市场，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 金融市场的表现哈。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因为最近台币的汇率呢，很多人都关心哦。昨天的台币呢，中场是贬值啊、升值了 5.3 分，收在 29.952 元哦。终结了连续三个营业日贬值的这样的走势，又重新升到了二字头哈，看到了 29.952 这样的一个数字哦。那昨天的美元指数又下跌哈，所以今天呢台币还是可能会升值的哈，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的表现是呈现升值哈。那其他的像台股的部分呢，这个表现呢似乎呢也还不错哈。那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我帮大家看一下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的还可以啦哈。目前是涨了99点，来到21717点哦。那当然啦，最近这两天的台积电的表现还不错哈，像昨天的美国的ADR 呢就涨了 2.4%、哦、对于今天的台积电的股价应该也是有所帮助，那这样对于台股的指数的支撑呢当然就是也有帮助。目前台积电的价已经涨了7块钱来吧 ,997 元哈，刚刚一度呢看到了1000元了哈，所以这个礼拜台积电能不能够站回1000元应该是市场关注的焦点。自从股东会开完之后呢，似乎股东会效应也显现了。好，台积电加油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有杂志要送大家哦。
家境容颜也失去，侥幸我沉思想得跨于天际，周而复始，传说中有万象更新，我的却活在过去的抽屉，
我沉淀的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青春里的镜子。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要进行的是前进黄金屋单元，又到了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了齁。那在这一期的金周刊呢，封面故事其实是姐夫呢最近这一阵子一直想要聊的话题只是呢还没有找到适合来讲的这个专家齁。没想到金周刊的封面就做了这个专题了齁。什么专题呢？就是在今年5月20号我们总统就职一周年的演说当中，本来大家很期待或者说很想听到赖总统在演说当中提到两岸的问题，可是很奇特的是这一次只字未提，不过呢反而是在他的演说当中提到了一个事情让大家呢提高了兴趣，这个耳朵为之一亮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赖总统说我们要成立主权基金啊！这个事情呢，在赖总统说了之后呢，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啊。不过呢，讲到主权基金啊，并不是第一次提到啊。过去呢，台湾也很多次的被提到说要来成立主权基金，可是呢，都没有成功啊。那这次为什么赖总统要在这个时候提？那台湾真的有来成立主权基金的条件吗？今天呢，我们就请《金周刊》的主编黄伟轩呢，请伟轩来好好跟我们聊聊主权基金。伟轩，早安。
Jeff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个话题真的蛮热门啊，感谢你们做的这个专题，让我有人可以问啊。好，我们就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说一下，到底什么是主权基金呢？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基金啊，什么主动基金啊、被动基金啊，还有什么避险基金，那主权基金又是什么呢？
是，如果按照这个国际上这个算是比较用官方的一个定义啦，就是所谓的主权基金，就是指基本上是指政府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它的一个经济的，它这边有特别强调是说总体经济的一个特殊目标了，
嗯，
为了实现总体经济的特殊目标而设立的一个，那它基本上是由政府拥有和控制了，并使用这个外汇资产。使用国家的这个外汇资产进行这个长期投资，然后一般是对这个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外的一个投资了。对，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细看目前国际上主要的几个主权基金的话，大概初步可以分成两类了。一类是比较偏向于这种所谓的追求纯粹的这种财务报酬的一个，我们叫简称叫财务型的这种主权基金了。那代表的代表的这个算是基金呢，基本上就是现在应该不少国人也熟悉，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最这个大股东之一是这个挪威主权基金了。它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追求那个投，它的主要的那个投资的一个政策就是追求这个比较是长期的这个报酬，为这个国家的一个等于是说国民的这个资产能够这个稳健的这个增值啊，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对，那另外除了财富型之外呢，另外一型是我们叫这个策略型啦。那它的重点就是比较偏向于说，为了这个扶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可能透过投资一些国外比较先进的这种这种技术，这种特别的产业，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呢。比如说以台湾来说的话，这次这个不少专家提到说，支持台湾成立主权基金，其实就是说希望说台湾不仅仅是在现有的一个优势产业半导体之外，也希望说可以连接半导体，比如说能够投资一些未来的台湾能够发展一些更多元的新兴产业，比如说就像是说可能在 AI 相关的，或者是说像是比如说生技，或者像是一些永续这种新能源等等这种绿能的领域等等的，这个就比较像是偏向于这种所谓的策略型的这个主权基金那国际上一个代表的就是大家如果比较关注的话，就是说以这个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作为一个代表，它其实就是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就是 它其实新加坡的淡马锡，它其实内部还有一个自己孵化一个企业的一个平台啦，它其实本身就是不就是透过这个内部的一个算是包含的一个策略，还有这种与国外的企业连接，
是
说去打扶持这个新加坡自己的一些新兴的一个产业和企业啦，这样。
好，那伟轩，我请教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以刚才你的叙述来听的话，就是主权基金的资金来源，你刚刚讲都是锁定由外汇存体来运作，还是会有其他资金来源呢？
是，就是他这边其实根据定义的话，他是指说是外汇的一个资产，但也没有一定强调是说是所谓外汇存底啊。但是说如果目前国际上主要的一个主权基金来看的话，其实不少的基金确实是来自于他的一个这个财源是来自于外汇存底了。对，说至少是他是有偿的去借用这个外汇存底，或者是说由这个央行他去把这个外汇存底给等于是说委托给这个主权基金进行类似一个代操这个概念，然后再由这个主权基金或许跟央行承诺说，我比如说每年我跟你约定一个最低的报酬，类似一样是类似把央行把钱给借出去，然后他会收一些利息回来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里其实也我们最近这样从520这个赖总统喊出说成立主权基金以来，其实针对裁员这部分最近这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啊，那是包含政府有这个至少有最新这个由国发会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裁员的话，他们其实目前不排斥是由这个央行的，或许是不排斥说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动用有偿的方式动用这个央行外汇存底。那怎么样有偿的话，目前的国发会的说法是说有可能啊，一种形式就是由财政部去发行所谓的特别公债，那特别公债，那等于说有点算是这种央行去买债的方式，但可能不是央行直接买债了，那等这些发公债去跟市场先去筹得资金，然后再有这些资金去跟央行去换外汇，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等于是说间接的去借用这个外汇存底，然后筹措当做这个主权基金的一部分的一个财源了。
是，那所以刚听伟轩这样解释的话，就一个国家依照现在有在运作主权基金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有好几个不同的主权基金，因为目的的不同，是这样子吗？
对，就是说如果我们初步分类的话，它进一步要分的话，其实可以分更多了，就是说其实像这个刚刚谈到这个比较是财务型的话，像是这个以挪威为代表嘛，那像策略型的话，以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淡马锡为代表嘛，那其实像是其他有很多的话，其实也比较偏向，如果硬要归类的话，他们比较勉强偏向于这种财富型啊，像是一些中东啊，因为中东其实我们知道中东很多国家其实在过去这十几年二十年他们也成立了不少主权基金了，那目前也很多排名也都是排名在全世界的全球的前十大，像这个中东的布达比投资局，那像这个科威特投资局，科威特其实如果大家比较不知道，科威特的主权基金其实是史上这个全球第一档主权基金
啊，真的啊，
就是全球第一档主权基金其实是来自于中东啦，这样子。
哦，我以为是北欧的挪威，很多人可能都以为是挪威的主权基金是最古老的，因为它可能规模也最大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挪威确实是现在发展到现在，它是这个全球规模最大，但它成立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是大概其实是比较晚期，它大概是1990年之后，1990年成立，然后是1996年才开始上路运作。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一档刚提到这个科威特的主权基金，它其实早在195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哇，那蛮早的，
已经有70几年的历史了。
是是是，好，那我们还没有成立哦，我们当然要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那我们是不是请伟轩就来介绍几档全球现在目前比较知名的他们的主权基金，成立的过程跟他操作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说，诶，那我们成立主权基金之后，可能实际上运作，因为就是包含刚刚提到裁员嘛，就纵使我们现在初步我们比较确定说，哦，裁员或许好像看起来是比较有一个方向，或许是外汇存底嘛，或许是政府发债等等的，那包含这个是不是要立专法这部分，我们目前政府也是看起来是初步有一个共识，但是说后续的包含组织架构要怎么去规划，以及这个人才，你说这个资金的操盘的团队要怎么找，这部分其实还没有一个太具体的一个讨论啦。对，但是这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国外的一些主权基金的经验哦。那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拿来关注的是，也是我们这次访谈不少学者专家的一个意见啦。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其实不妨可以参考一个对象，我们不用参考到挪威啦。
因
为其实挪威可能比较发展的，因为挪威普遍认为是它其实是一个高度民主运作相当成熟的国家了。那它其实主权基金的很大一部分，它的一个收入来源其实是来自于它的常年的一个石油的一个收入了。
是。